的题目是真神和假神。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有一个主题常常出现，就是假神的虚妄和真神的独一伟大。我们非常希望是谦卑而且诚实的说，我们基督徒会承认自己很多的缺点罪恶，教会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的上帝神圣不可侵犯，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全能慈爱的真神。那些假神什么都不能做，圣经上包括以赛亚书常常就是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新约的时候保罗也常常讲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同胞的状况，拜偶像，拜那个不能动的石头，内湖就有一个庙就拜一个不能动的石头，偶像不能动，不能做事，不能做任何的事，真神做每件事情，不仅他创造，而且创造以后的每件事神都在掌管。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这一段是很动人的经文，很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位神他是创造者，而且是很细致的创造者，用手的虎口量苍天，用升斗胜大地的尘土，整个宇宙的结构创造以及创造以后的运行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世界是神造的让我们很平安。四十章十二节，谁曾用手心量诸水，那个谁是神，是耶和华，是三一的真神。不仅是他是创造的神，神是创造者，神也创造之后管理，管理之后有之中有审判，审判之中有拯救，所有的事从无到有，到有到有秩序，到人的堕落被拯救被审判，都是神来做的，而且是他独立做这些事情。神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通常神学家讲这是神的伟大。神不仅是伟大的，神也非常的细致，非常仔细的在大小无一的事上看顾我们。你想想看，你的头发都被上帝数过了，还有什么事他没有注意呢？每件事他都很仔细的在做。十一节里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我们也知道圣经里用很多的方式来描述神，有的时候他像一个君王，威严的君王，有的时候他是一个慈爱的拯救者，有的时候不大看得出来他在做什么，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么有一个在圣经里新约旧约都用的，就是神像一个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这个形象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牧羊这个责任，没有牧羊这，我们在台湾没有牧羊这个职分这个工作。我前一阵看到一篇文章讲到牧人呢、牧者、牧羊人，或者是看顾羊群畜生这些的人，他说现代的人常常会把他想成 cowboy， 就是西部牛仔。对啊，这话也没有错，西部牛仔有枪会骑马很彪悍，是牧人，他们的确是牧人，他们牧羊的牛羊很强壮，他们自己也很强壮，可是跟圣经里面的牧人 cowboy 是太强壮了，太野蛮了。圣经从来没有用 cowboy 这种方式来描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牧养我们也有很严厉的一面，包括对像大卫算是一个很好的牧人，他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他对弱小的羊群他非常的体贴，他对强大的野兽他非常的愤怒。耶和华也是这样，对我们这些弱小的羊群他聚集，他牧养，不但是牧养我们羊群，他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这是什么意思？他不仅牧养羊群，也牧养乳养小羊的，就是母羊嘛。母羊就是我们的清醒牧师这一类的 牧者，他照顾羊，照顾羊的母亲，引导羊的母亲，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我不知道我们做牧师的有时候有没有太急了一点，不能那么急，要慢慢的仔细的来领导乳养小羊的。因为像在创世纪里雅各跟他的哥哥讲的一样，他说如果现在要赶制这群羊群，很多羊会死掉，很细致很仔细的在牧养我们。神是牧人，牧养我们，神同时也是审判者。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主很慈爱怜悯，很细致，每件事他都很公正。这里第十节跟十一节放在一起，他既是一个仔细的细微的牧羊人，他也是一个很严厉很公平的审判者。他的膀臂 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这不仅是讲到主再来会有公平的审判，会有公平的惩治，会有公平的奖赏，也指着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也经历到这位上帝的带领。各位，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上帝的伟大和奇妙并不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才体会得到的，我们今天就能体会到。因为今天神就与我们同在，今天神就恩待我们，今天神就在每件事上，包括这个世界堕落世界的每件事，知道神在照顾引导我们。他做一切的事，在十三节开始有一段话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答案应该是问都不必问，当然没有。耶和华不必向任何人咨询请问这件事怎么做，这个地方要怎么去，要怎么安排，要怎么带领。从来没有人做神的谋士，神倒是指引每个人，尤其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神不需要顾问，神不需要老师，神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他是在指教人的。答案，没有人指教上帝，上帝是一切的导师，没有人，是吗？我们绝对肯定没有人能够教神任何事，神充满了智慧，神把智慧给人。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真神假神的不一样，不只是真神是存在的，假神是不存在的，不只是真神有能力，也实在是独自创造了世界，管理了万有，对一切事情有审判。真神也跟人做朋友，真神是爱，跟人做朋友。做朋友做到什么地步呢？做到我们这些上帝的朋友有的时候会做上帝的导师。对不起啊，你听完再觉得不对或不对，我们做上帝的导师，我们向上帝提醒他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会吗？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是朋友的关系，朋友之间无话不谈，朋友之间甚至会建议。是的，我大胆地说，从人来看，神的朋友，神的儿女，信徒，我们有的时候事实上恐怕每天每件事都需要如此。我们需要跟神商量，我们要跟神交通。在以赛亚书41章第8节讲，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个人说我也是，神是我的朋友，我是神的朋友。另外一个人，圣经讲摩西好像也接近， 摩西一般形容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也在一个地方指出摩西跟耶和华好像是朋友。出埃及记33章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你来这里敬拜，在教会服侍，已经非常感谢主了。我很希望的，我相信主很希望的是你们、我们、我、你，我们都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他好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在新约约翰福音15章15节，耶稣也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们永远是神的仆人，神永远是主，我们永远是仆。但是在一般的主仆关系之后，圣经还加上我们跟他是朋友，这是主耶稣特别讲的，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朋友跟仆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其实仆人应该是知道的，主人要他预备饭食，他去预备饭食，主人要他打扫庭院，他去打扫庭院，他应该知道主人要他做什么，因为主人会跟他讲吩咐，神把他的律法告诉我们。但是朋友是知心的，有的时候不需要讲就能够提醒，不需要讲就能交通。耶稣跟我们不再是主仆而已，也是朋友。甚至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摩西都好像跟神是朋友一样。我们需要神做我们的救主，随时需要他的救拔。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过去他是救主，此时此刻他是救主，将来他还是救主。过去他是创造者，现在他是创造者，将来还是创造者。他管理一切，没有改变。我们对他也需要有这么多丰富的关系，包括成为朋友。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在创世纪18章写的非常幽默的一段，我觉得是圣经里面讲到神和人最奇妙的一个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耶和华去跟亚伯拉罕说话，在创世纪18章第1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跟我们今天的天气很像，非常的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亚伯拉罕要求这三个人，前面第一节讲这三个人就是耶和华，所以到底是这三个人是什么人？有人说是三个天使，有人说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旧约的显现。不管怎么样，他是被称为神的仆人，他们被称为神的仆人，也被称为耶和华。亚伯拉罕怎么看这个人？这三个人或这一位，这三个人，亚伯拉罕看到他就称他为主，然后求他留下来，我拿点水，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3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旁边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里这一段记载有三个人，第一节说就是耶和华，后面有说是耶和华的使者。亚伯拉罕怎么看这三个人？用的字眼有的时候是像对上帝讲话的字眼，但是上帝怎么让亚伯拉罕知道这三个人是上帝的显现，我们不晓得。 亚伯拉罕就是知道要善待这些客人。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三个人的确自称自己就是耶和华。他来这里干嘛？他来这里有三件事要做。在创世纪十八章，三个代表耶和华的人探访亚伯拉罕，为什么？第一个是要告诉撒拉一个好消息，明年你要怀孕了，是告诉撒拉的。十七章，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亚伯拉罕，明年这个时候你太太撒拉会怀孕。显然亚伯拉罕没有把这件事跟撒拉讲，因为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撒拉89岁了，怎么可能怀孕？亚伯拉罕一定没有讲。所以耶和华要亲自来跟撒拉讲，也讲到了，因为撒拉躲在帐篷那里听到耶和华这样的应许，说怎么可能。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七章就知道耶和华要撒拉明年怀孕，十八章耶和华亲自来到亚伯拉罕帐篷里，间接的跟撒拉讲明年你要怀孕，这是来的第一个目的。耶和华在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的时候就来到一个人家，告诉他他的太太要怀孕了。第二个，耶和华从天上来到亚伯拉罕这里，他还要离开亚伯拉罕去索多玛俄摩拉，他要看一看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像他在天上所听到的一样那么糟糕。神在创世纪十八章来到亚伯拉罕的家里，是要在亚伯拉罕家里休息一下，再到索多玛俄摩拉看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这么糟糕。第三个，他要听亚伯拉罕的建议。各位，神来访问你，除了照顾你，除了知道你的状况，他也要听你的意见。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到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朋友要交流，朋友要相劝。我大胆的再讲一句，耶和华需要人劝吗？耶和华需要人提醒吗？耶和华需要人指点吗？当然不需要。他指点，他提醒我们，他全能，他全知，他全善。可是就另外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来讲，我们跟他是朋友，就像亚伯拉罕跟他是朋友一样。神就我们软弱的人，也常常想要听到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想法。亚伯拉罕接待了这三个人，杀了牛犊给他吃牛肉，替他们洗脚，给他们吃各样好的东西，可能这已经是从早上到黄昏的事情了。吃完了，撒拉也听到明年他会怀孕的事，吃完了这三个人就离开了。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好，各位请原谅我一直重复啊，为什么上帝要在创世纪十八章这个时候来到亚伯拉罕家里？为什么？表面上来看就是要吃一顿烤牛肉的菜，神当然不需要这些。表面上是亚伯拉罕替耶和华洗脚，或者亚伯拉罕仆人替耶和华洗脚，这也是很稀奇的事。整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替我们洗脚，但是在创世纪十八章，这个世界上也有人替上帝洗过脚，就是亚伯拉罕，这是很亲切的。吃的时候没有谈索多玛俄摩拉，吃的时候只在谈撒拉明年要怀孕，好消息。吃完了也没有谈到索多玛俄摩拉。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就是亚伯拉罕的帐篷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这三个人没有向亚伯拉罕透露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什么，唯一透露的一点就是当他们吃完了走，亚伯拉罕也送他们 走的时候，这三个人看索多玛、俄摩拉，我觉得他们这一看，亚伯拉罕就知道一件事：索多玛、俄摩拉完蛋了。我相信索多玛、俄摩拉在耶和华的眼光之下，显出他们是要被毁灭的。耶和华远远的看到那个城，应该就远远的产生了很大的怒气。各位，你觉得上帝需要御驾亲征，亲自到索多玛才知道这个城是不是这么坏吗？神在天上都知道，神在天上看得一清二楚，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他来到人间，他透露这个信息，用他的眼神透露一个信息，这个城的人要被消灭了，罪大恶极。他只要眼睛看一看，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城有问题了，这个城危险了。他们看，然后耶和华好像自言自语的，或者三个人互相商量的讲，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我要做的事不能瞒亚伯拉罕，意思是我跟他是朋友。更强烈的一个意思，耶和华要听他朋友在这个时候说的话。索多玛、俄摩拉，我要毁灭他。我要毁灭他之前，我要让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知道我要做这个事，然后我要让亚伯拉罕对我有所劝告。跟我刚讲的其实一点都不悬，神听人的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同胞祷告，我们为内湖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为内湖的居民祷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见证出上帝，我们希望上帝的怒气对这个城、对内湖、对台北、对华盛顿、对芝加哥、对东京、对全世界所有的城乡下，神的旨意能被人知道。神是厌恶罪恶的，神是痛恨罪恶的，尤其是拜偶像，尤其是拜虚假的假神，会让我们的道德和各方面都堕落。神在亚伯拉罕的住的地方，他就知道一件事，索多玛、俄摩拉要毁掉，因为罪大恶极。他需要听亚伯拉罕在他要做事毁灭之前所说的话。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们是朋友，这么大一件事情，我要跟我的朋友知会一下，商量一下，请他对我提意见。”各位，亚伯拉罕提了六次。我们对上帝是应该恭敬的，他太伟大，我们太渺小了。但是我们对上帝也应当是亲密的。所以我刚才说亚伯拉罕做的事，其实我们都在做。当我们说台风的时候，主求你不要发那么大的怒气，让台风转向吧，或者消失吧。当我们为弟兄姐妹、朋友、家人大事小事祷告的时候，耶和华都知道这些事，耶和华也都知道要怎么做这些事，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学习做上帝的朋友，按着神的心意来劝他。对不起，我用劝这个字来劝他，不可以，可以，应当怎么做。我所要做的事，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让我们知道的，自言自语在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哦，如果你我真是有这个福气，我们不仅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也是上帝的朋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住清洗呢？当然他是主，他是神，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再强调一次，这是圣经讲的，这整本圣经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和勉励。你要对上帝讲话，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交流，也是朋友之间的劝告。我们求神怜悯内湖，怜悯各教会，怜悯弟兄姐妹，怜悯不信主的人，是因为主把他的心意告诉了我们。我们是朋友，借着圣灵给我们的重生和恩典，我们知道他的心。耶和华要亚伯拉罕知道两件事。 我再说他来到人间，创世纪十八章，耶和华来不是要吃一顿饭，耶和华来是要跟亚伯拉罕开会，讨论一下要做什么事，两件事。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也必因他得福。亚伯拉罕会成为强大的国，如果亚伯拉罕会成为强大的国，亚伯拉罕要做什么事？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在这一次的家庭拜访当中，耶和华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不仅接受亚伯拉罕的吃的东西，接受他的洗脚，也接受他的建议。我要让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是爱他的，耶和华爱他的子孙，那么亚伯拉罕就应该在耶和华的对亚伯拉罕的爱里面好好教导他的儿女。亚伯拉罕啊，你是我的朋友，我让你的妻子在不能生的时候生育，是要你好好教养你的子女，好好带领你的子女。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愿我们都听到这句话，神成为我们的朋友，为的是要我们吩咐我们的儿女遵守神的道，使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话都能成就。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耶和华亲自来到人间，要让亚伯拉罕和撒拉知道神怎么眷顾他们。但是神非常仔细的眷顾，并不是要他们无所事事的，非常仔细的眷顾，要他们好好教养他们的儿女。从这点来看，亚伯拉罕的家教是很好的，因为以撒是那么顺服上帝的一个儿子。以撒是在被父亲捆绑要被杀的时候都顺服的，亚伯拉罕听了上帝的话，秉公行义，遵守主的道，教导他的家眷要信靠上帝。这是神来到人间跟亚伯拉罕撒拉交通的很重要的目的，你要好好教导你的子孙，将来他们会成为大国。但是还有一件事，耶和华来到人间是要解决索多玛俄摩拉的事。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这几个城的罪恶非常的大，声闻于我，罪恶的声音达到我那里，还不是罪恶的事实达到我眼前，我听到他们底下的罪恶的声音。二十一节，现在我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这写得太生动了。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已经不是看的，用听都可以听得到，里面有杀人放火的声音，里面有虐待儿童的声音，里面有淫乱的声音，这些声音都传到我耳中了，我要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在简单的想一下，耶和华不需要御驾亲征，他不需要来到人间，好像皇帝差派自己的钦差大臣去看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这么坏，还是人捏造的。耶和华在天上就知道，耶和华之所以来到人间，他希望人间他的朋友能够在毁灭索多玛的事上拉他一把，建议他不要这样做。我们的神全能的，我们的神跟我们是救主，是主仆的关系，但是也是朋友的关系。神会常常来跟你讲话，听你的意见吗？我们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主啊，台风要来了，求你让它转向。主啊，某个弟兄姐妹生病了，求你医治。我们建议他，凭着他的恩慈应许，善待他的教会。神要听他朋友的讲话，真神是独一的，全能的，创造万有的，管理一切的，真神也是我们的朋友，他要听到朋友对他讲的话，包括赞美，包括认罪，包括代祷。你在求神为人代祷的时候， 你就在做上帝的朋友。我现在要来看一看索多玛和摩拉的状况。我刚才说了，神根本不需要来看，他在天上就知道。他来看，他来到人间看索多玛和摩拉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罪恶，不是在天上看不清楚要到地上来看，而是给索多玛和摩拉的人再一次机会悔改。在美国治安不好的地方，警车常常跑来跑去。我在 Vanderbilt 大学读书，我们的校园就不算是很平安，那警察就多了。警察在这些地方巡逻，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告诉宵小之辈，我在这里哦，不要放肆哦。监考老师看到有学生蠢蠢欲动了，就走到你的面前走来走去，意思说，小子不要随便，我正在看哦。耶和华来到索多玛俄摩拉，不是要知道他在天上不知道的事，而是要人有一个最后悔改的机会。小子，我在这里，不要放肆哦。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是要说，耶和华要听他的朋友的建议。很稀奇，圣经里在创世纪十八章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哎，亚伯拉罕，你住在这附近比较知道，请问索多玛俄摩拉真的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事吗？这样坏吗？我来要消灭索多玛俄摩拉了。在创世纪十七十八章，在耶和华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圣经没有讲他们讨论了这个事。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上帝透露出他心意，唯一一件事就是耶和华观看索多玛俄摩拉。我觉得神再说一次看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知道一件事，完了，这是愤怒的眼睛在看。耶和华愤怒的眼睛观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灭亡了。跟这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埃及人跟着以色列人跑下去，圣经上说耶和华注视看他们，我想是怒目注视他们。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当耶和华看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知心的朋友，他就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完蛋了。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你是公义的，虽然你没有说，我知道，我活在这里这么久的时间，我知道这些城的人违反了你的心意，惹你的怒气，我知道，但是请你听劝，如果这城里有五十个义人，就为这五十个人饶了大家吧。耶和华知不知道这亚伯拉罕的事情？他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意？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的心意。两件事，耶和华要亚伯拉罕善教他的儿女，我要祝福他们，所以亚伯拉罕要教训他的儿女遵守神的话，这是好的。可怕的是，我要灭掉索多玛和摩拉，我要听我的朋友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这是圣经里第一个比较长的祷告。在这比较长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敬虔，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榜样。真神假神有很多的不一样，真神存在，假神不存在，真神完全善良 纯全，假神不是，是随着人手所雕刻的塑造出来的。真神假神还有一个不一样，真神是爱，神就是爱。我们的上帝有爱，有爱就要有爱的交流，那叫朋友。他不仅爱我们救我们，他不仅爱我们指导我们，他爱我们，他喜欢跟我们讲话，他喜欢听我们对他的建议。我要做的事，耶和华要做的事，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赐福他们。当耶和华讲出这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哎呦那就好啊，我的儿女被祝福就好了，没有。如果我的儿女要被祝福，就要更加谨慎小心听上帝的话。我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儿女，所以亚伯拉罕要好好的教他的儿女听神的话。我们是神的朋友，不但不是用来放肆的，用来跟上帝有更深刻更美好的交流。我们是上帝的朋友，除了要把自己的儿女教得好以外，我们是上帝的朋友，我们要劝上帝再给罪人罪恶的世界一些机会。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你不为这城里50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内湖或者台北或者是台湾或者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乡下，我们能够存在，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耶和华的朋友像你们。主再给我们时间好好的建造教会，再给我们时间好好的训练门徒，再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见证主的真实，告诉我们怎么在这世上生活，也请你原谅我们的健忘，求主也按着你的慈悲怜悯，怜悯恩待内湖，恩待教会的事，恩待教会的弟兄姐妹，恩待教会的一切活动。你不要因为这个里面太多罪人就通通把他们消灭。如果那个城里有50亿人，为了这50亿人，你会怎么样？耶和华说，我会饶恕他们。内湖的人，北京的人，华盛顿 DC 的人，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的人，能够活下去，能够继续活下去，而且能够在活下去的日子里面，我们的抱怨最多是天气怎么这么热，冷气开得太大了。我们的上帝不仅是要我们活下去，我们的上帝要听到我们对他说的话。他当然没有不知道要做什么事，他完全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可是他要听我们讲，他要听我们这些做朋友的给他的意见。感谢主，亚伯拉罕就正是这样做了。他们中间没有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可是当上帝观看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对他的子孙要做什么，要教他们学习上帝的道，遵守上帝的律法。他对索多玛俄摩拉要做什么？求主赦免，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是你的朋友，朋友要互相建议的。这笔投资可靠吗？这钱花在这上面对吗？我消灭这个城对不对？耶和华显然是要听亚伯拉罕的建议，如同耶和华今天要听我们的祷告一样。啊，他都知道了，是他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要听我们的建议。哇，亚伯拉罕讲得很重哎，假若那城里有50亿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不可以把好人坏人一视同仁，只要有50亿人就应该把他们都视为义人。说起来，亚伯拉罕真是懂上帝的心意。神在发怒的时候，主啊，求你以慈悲为念。亚伯拉罕其实跟摩西很像，摩西对上帝的劝告也常常是这样，你不要剿灭他们，你给他们机会。有五十个义人，我就饶恕了他们。亚伯拉罕27节说，我虽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 这是我们对主说话的态度。我不过是灰尘，我没有资格对你说话，我没有资格建议你，你都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事，但是就我从你所知道的，我知道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你要消灭那城里的人吗？如果有50亿人吗？好，我为了这50亿人就饶恕他们。假如这50亿人里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而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哇，这真是一个迫切的祷告。创世纪18章这段祷告真是求圣灵给他的教会给我们。神是这么大而可畏，也是这么小而可亲。我要做的事不可以瞒住亚伯拉罕，我要听听他的建议，我要听听他说什么。神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亚伯拉罕的任何对神的认识都来自神，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从祷告祈求为人代祷的事上经历上帝旨意的美好。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一个受造物，一个被拯救者，甚至一个朋友对上帝的恭敬。我是灰尘，我不配。弟兄姐妹，当我们求神医治的时候，当我们求神对教会有这样那样的恩惠慈爱的时候，当我们因为经济或各样的原因求神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神的朋友。神来到亚伯拉罕家里，不是只要吃那些牛肉的，也不是只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成为一个大国的。神要亚伯拉罕好好的教养子孙，让他们认识神，这是正面的。负面的，神要听到亚伯拉罕的建议，神要听到亚伯拉罕对这个城的祷代祷。如果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我们继续的求，我们继续的祷告，我们继续的不灰心，我们是上帝的朋友。因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为台北祷告，我们为内湖祷告，我们为每个城和乡祷告，我们求主再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时间。31节，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你是朋友，你是仆人，你是被拯救者，你够渺小了，但是你认识你的上帝。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亚伯拉罕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朋友，摩西是他的朋友，我们都应该是神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儿女和仆人，我们也是他的朋友。你不要生气，神不会生气。神听到亚伯拉罕的祷告，快乐还来不及了，怎么会生气？神听到我们的祷告，听到我们为这些悖逆不肯相信拜偶像惹神震怒的人祷告，神是喜悦的。有30个亿人，我也为了他们饶恕全城的人。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你20个怎么样，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如我在那里遇见10个呢？他说，为了这10个我也不毁灭那城。有人说亚伯拉罕应该继续求下去的，不过照33节，耶和华是觉得他结束了。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的话说完了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神对索多玛和摩拉的处置？他其实不知道。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只有神按照他的旨意成全每件事。但是神要我们学功课，神要我们活出亚伯拉罕那个榜样，为这个不幸的世代祷告，提醒建议他。我们刚刚说摩西也是这样子，摩西是这样，撒母耳也是这样，阿摩斯也是这样。阿摩斯书我们不去看他了， 阿摩斯书是小先知书里面非常强烈有正义感的书，阿摩斯责备那个世代的人是很严厉的，耶和华的愤怒在阿摩斯的嘴中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当耶和华说我要毁灭这些那些国家和人民的时候，阿摩斯是代求的，阿摩斯没有说烧得好要把他们烧掉，扔得好要把他们扔掉。阿摩斯听到了上帝对他的一个指示，阿摩斯书七章一节，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生发的时候主造蝗虫。第二节，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话我求神给我，我求神给每一个牧人，每一个牧师，每个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我们是看到罪恶太多，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不配，我们不配活下去，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恢复了神的荣耀，父啊，愿你荣耀我，好叫我荣耀你的名。约翰福音里面一再这样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惹神的怒气，每一天每一个时候，你可以说这个城内湖或任何一个城，华盛顿、芝加哥能活下去，是因为还有人为那个城祷告，神还给那个城里的教会责任，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要让人能够悔改。蝗虫吃尽那地方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圣经用了这么奇特的一个字，耶和华后悔。耶和华怎么会后悔？但是圣经的确有讲，耶和华后悔造人，耶和华后悔降灾，耶和华可以从怒气中后悔回到他的赦免中，耶和华也可以从赦免中发怒要毁灭人。教会需要做的事是体恤神的心。当耶和华要毁灭的时候，阿摩斯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我不知道马牧师，我觉得我自己对教会的祷告，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有不信主的人祷告很弱。你看摩西，你看亚伯拉罕，他们对罪人的祷告非常强烈。神说我要毁灭他们，亚伯拉罕说有五十个人一人你不饶恕吗？就算有十个你不饶恕吗？神做的事我们不能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后来还是毁掉了，尼尼微城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当约拿去那里讲道的时候，他们悔改了。我们要传悔改赦罪的信息，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帝，除了做他的仆人，除了做他的被拯救者，我们也是他的朋友。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朋友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大胆的诚实的向神求，主继续赦免饶恕这地方，这个地方内湖这地方没有被天火灭掉，因为有人带祷，因为有人懂上帝的心意。亚伯拉罕是这样，阿摩斯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民数记十四章十二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在以色列人旷野悖逆的事情这么多，层出不穷，一次又一次的神要消灭他们的时候，摩西都为他们祷告。各位，摩西的正义感很强烈的，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这个人脾气也真是够坏了，虽然他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我要把这些人消灭， 这些百姓一再不信，一再惹我怒气，我要忍耐到什么时候？我要把他们杀掉，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民数记第14:13，摩西对耶和华说，朋友对朋友说，他建议，他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神啊，你花了多大的力量，灾有10个灾到埃及，使你的百姓能够出来。大家都怕你，怕得要死，大家都知道不能得罪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凡是动他的就惹耶和华的怒气。大家都知道你很伟大，拯救以色列人，现在埃及人听到你把他们杀了，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他提醒上帝，你跟以色列人是同行共走的朋友，朋友那么多年，你把他们消灭了，你的名声，你的威名会被人家讥笑的。如果你把他们杀掉了，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哎，神啊，不要杀掉以色列人，杀掉以色列人，人家就会说耶和华的能力不够。哎，你再给他们机会，你再给他们机会。现在求主大显能力，大显能力的意思就是你克制，你用你最大的能力克制你的愤怒。各位，我们今天也对上帝这样讲，如果我们跟上帝是友善的，知道我们的朋友是怎么样，我们也会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有正义感。神不容许罪恶，但是再给人悔改的机会。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做。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19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的祷告很多是建议、劝告，甚至是有点下命令一样，请你赦免他们。这对摩西并没有什么好处，摩西被这群百姓也是气得半死，最后还害他不能进迦南地。但是他真有一个牧人的心，他真有一个耶和华朋友的心，他会劝耶和华，我用劝字，他会提醒耶和华，不要杀掉他们，再给他们机会。让我们内湖的信友堂和众教会，再借着圣灵的大能，把福音传给他们。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啊，各位，我刚说，我们今天也要做这个祷告，为内湖，为全世界的人祷告。但是让我们也先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20节非常动人，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你的话，弟兄姐妹，你劝上帝，你凭着上帝的恩典和命令劝上帝，给我们机会传扬福音。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耶和华听我们的话，当我们说话是按着神的旨意。整个以赛亚书，整个圣经都在讲真神假神。我们信的是真神，是唯一的真神，是慈爱的真神。真神不仅独一的创造了万有，管理了万有，审判了万有，拯救了万有，他独一做了每件事，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他不需要任何人给他意见，他带领的时候是最好的， 但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中，耶和华的确给教会给弟兄姐妹一个权柄，你是他的朋友。真神才有朋友，因为真神是爱，假神没有朋友，因为假神没有任何存在的东西，包括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神要求希望在世上有朋友的心，从耶稣身上已经显出来。各位，我们做上帝的朋友，我们的神真是伟大。以赛亚书40章15节，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我每次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众海岛，海岛，我就很感动，我就想到台湾，这是一个海岛。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这段话不是说受造物不好，而是说造物主的伟大。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26节，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在掌管，神在找朋友，神在告诉教会，教会觉得自己委屈了，得上帝没有听他的话。以赛亚书40章27节是对我们说的，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各位，你有委屈，你跟神说。你觉得这个世代罪恶很多，你跟神说，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依靠你。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这位真神，他创造万有，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不仅是不疲乏不困倦，疲乏的就是你我，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太熟悉这句话了，就是少年人也要困乏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朋友。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仆人，我们是灰尘，我们不配跟你说话。但是主啊，我们真是羡慕神跟亚伯拉罕是朋友的关系。我们盼望我们不仅是你的仆人和你的，是我们的拯救者，让我们成为你的朋友，让我们知道按着你的心意祷告，让我们知道按着你的心意为自己、为教会、为不信主的人祷告，也活出这样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